弟兄姐妹平安。那开始之前呢，先考试一下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圣经已经读过很多遍。那这儿一个题目，什么是上帝所憎恶的？我知道上帝憎恶很多的事情，对吗？那在圣经里明文写下的，上帝所憎恶的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跟我回答一下，上帝所憎恶的是什么？啊，撒谎的，还有呢？不信的，还有呢？啊，很多种答案，对吗？那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对不起，这个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那上帝憎恶骄傲的。那骄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每个人身上都有，或多或少都有骄傲，对吗？这个世界在鼓噪人要骄傲，但是上帝憎恶这个骄傲。那在回答，在深入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再问弟兄姐妹哈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头给我们提出两个问题。我知道我们过去弟兄姐妹可能思想过这样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那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基督在问我们，如果一个人你有足够的才华，足够的机遇，足够的能力，让你赚得全世界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包括比尔盖茨，他也没有赚得全世界，对吗？只是赚了一个公司，对吧？或者在一个小角落。主说，假如你能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让你想一想哈。这个天平在这儿，一个是全世界，一个是你的生命。那我们这儿有英文，这个生命的原来的意思是灵魂啊。如果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，那你到底在做什么买卖呢？你是一个聪明人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就还有什么比你的灵魂更重要呢？是财富吗？是名气吗？是权力吗？如果你灵魂都没有了，你拥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基督在问我们这两个问题。基督常常问我们的问题，让我们去反思，让我们去思考。现代人太忙，都追逐一些康匹之类的事情，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我们往往我们不去思想它。什么东西比灵魂更重要呢？我们人不单单是有身体，我们还有灵魂，对吗？动物是没有灵魂的，不像人这样有人的这个灵魂。那灵魂像什么呢？在过去的几千年，很多伟大的圣徒，他们有个很贴切的比喻，说人的灵魂就像一个古堡啊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 castle 啊，那个古堡，那古堡有只有一个通道，那就是吊桥。你们看前面一个小的吊桥，对吗？这个吊桥很重要，你什么时候放下吊桥，什么样的人允许他进入古堡，太重要了。如果你的吊桥是时刻都是放下的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，强盗可以进来，小偷可以进来，流浪汉可以进来，土匪可以进来，任何人都可以进来，你的灵魂就变成一个什么公共的花园，里面很快变得杂乱无章，乱七八糟，灵魂里头不再有秩序，里面很混乱，你很快就失去那种平安，那种喜乐。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灵魂就像个古堡一样，你的吊桥时刻是放下的，所以很多东西你让它进来，你的里头慢慢变得杂乱，变得零碎，变得昏暗，里面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古堡的里面你有别的东西进来，要占领你内在的灵魂。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个时代我们压力很大，我们也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好像我们拥有了很多的财富，但是我们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因为你的灵魂里面混乱了，家庭的混乱，生活的混乱，是因为你灵魂的混乱，国家的混乱，社会的混乱，是因为人们灵魂没有秩序，灵魂里头没有光亮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你的灵魂里头有敌人进来的时候，有不应该进来的东西进来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开始变得无序。上一周我们讲到参身，参身的灵魂同样像古堡一样，它允许情欲进来了，它同时允许骄傲进来了。骄傲进来的时候，它吊桥是放下的，允许它进来，它不把守这个吊桥。所以情欲进来，骄傲进来，它里面变得愈发的混乱。所以参身，你们知道这个人，他一生在走下坡路，下坡路，最后死得很悲惨，对吗？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许多的东西，是我们的仇敌，他要进入我们内心的古堡，进入我们的灵魂当中，情欲要进来，骄傲要进来，你要拒绝他，你要防守他。如果他进来以后，造成你的灵魂里面的混乱，说你失去了平安，也失去了喜乐，因为你的灵魂已经被别的东西所占领。人人都有骄傲，骄傲有人说像什么？骄傲就像一氧化碳，它悄无声息的，在你不自觉的时候，它慢慢的杀了你。所以骄傲像什么？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常常有不意识到，意识不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所以骄傲是灵魂的一种癌症，一种病毒，它可以吞灭你里面的爱。骄傲进来，你的爱就越来越少，骄傲进来，你里面的满足越来越少，骄傲进来，你里面的愁苦越来越多，喜乐越来越少。它进来了，你的平安就消失了。你后面慢慢会听到，在这个世界很多人为各种事情骄傲，读书的人为自己读的书而骄傲，有财富的人为自己拥有财富而骄傲，长相俊美的人为自己的长相而骄傲，有权力的人为自己的权力而骄傲，那还有人呢，为自己的道德持守而骄傲。你们听说过吗？主耶稣有一次讲一个比喻，说有个法利赛人和税吏到圣殿去祷告，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？说主啊，你看看我不像别人，对吗？我不勒索别人，我不行不义的事，我从来没有奸淫。你看，这是道德上的一种骄傲。我们跟你这些人不一样，对吗？我是一个有道德持守的人。他下面还有一个是宗教的骄傲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看看呢哈，我跟别人不一样吧，我每周禁食两次。弟兄姐妹，你每周禁食两次吗？一年两次怎么样？对吧？他说我把我所有的拥有的捐上四分之一，你捐四分之一吗？没有，对吗？他说你看看我怎么样，我有道德操守，我有灵性的金钱。他为自己的信仰骄傲，为自己的灵性骄傲，为自己的道德骄傲。那不但个人如此，国家也有国家的骄傲。骄傲一定会引起征战，引起纷争。你看，记得当年以色列人狂妄骄傲，主怎么说？这成为我名下的名，如果自卑祷告，转离他们的恶，我就赦免他们，医治他们的土地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。这是讲到国家的骄傲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东西，这个世界上强者要更强大。所以个人骄傲，国家骄傲，骄傲是灵魂的一种癌症，灵魂的一种病毒，它进来以后要吞噬你里面的喜乐，你的爱，你的满足。所以这是骄傲。那参身呢，今天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被情欲所占领的人，也是一个骄傲占据他心灵的人。所以骄傲让他的心失去了秩序，失去了光明。你们知道参身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啊？是光明的意思，对吗？ 是明亮的意思，对吗？是小太阳的意思。所以他的妈妈爸爸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光一样兴起，可他的灵魂，他灵魂的吊桥是放下的，他没有持守好灵魂的这个吊桥。情欲进来了，骄傲进来了，怒气进来了，复仇进来了，所以他的灵魂变得昏暗，没有秩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好吗？那我们开始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大家一起跟我，经文不多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。哦，他父亲下去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来，参孙下去。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哦，我对不起，我读错了一个地方，对不起啊。好，对不起，你看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好了，我读这个上面哈，第十节。来，他父亲下去见女子，参孙在那里摆设筵宴，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。众人看见参孙，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。参孙对他们说：“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你们在7日宴宴之内，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，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，30套衣裳。你们若不能猜测意思告诉我，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，30套衣裳。他们说：“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。”猜不出谜语的意思。他们对参孙的妻说：“你宽宏你丈夫，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。他们，你请了我们来，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？”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：“你是恨我，不是爱我。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，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。”参孙回答说：“因我父母都没有告诉我，岂可告诉你呢？7日奄奄之内，她在丈夫面前啼哭，到7天，逼着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，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。到第7天，日头未落之前，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：‘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’参孙对他们说：‘你们若用我的母牛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。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就下到亚瑟基伦，击毁了30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，将衣裳给猜测谜语的人。参孙发怒，就上父家去了。参孙的妻必归了参孙的陪伴，就是他做过他灵朋友的。父神，我们何等的喜乐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喜悦我们，你接纳我们，你赐给我们灵魂，让我们不同于任何的被造物，因为你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，我们不是一群废物，而是你宝贵的儿子和女儿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为我们倾倒你儿子的生命。主，求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看清我们灵魂的真实状态，让我们灵魂是洁净的，是有序的，是光明的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充满光明，充满秩序，充满荣耀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参孙为什么说像病毒哈、啊，像骄傲像病毒一样进入他的心灵当中？你知道参孙是一个什么人？他爱上一个女人，他看上这个女人的外貌很美，要用我们现代美国人的话说，那个女士是 hot sexy attractive。 他觉得对方的容貌强烈的吸引他，他是一个拉希尔人。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可能不大知道什么叫拉希尔人，但是拉希尔人是跟上帝有个约，他生命当中有三个不、啊、作为拉希尔人的身份，第一个，你不吃葡萄制品，葡萄酒是不可以喝的。第二个波是什么？啊，不洁净的食物，任何的尸体，对吗？第三个波是什么？不剪头发。所以作为一个拉希尔人，你要持守跟上帝的约定，因为上帝特殊的拣选你。 可是他在相亲的路上，第一次相亲的路上，他溜进了葡萄园，打死了一个狮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第二次相亲的路上，他心中好奇，我当年当天那一年啊，那个日子打死的狮子现在如何呢？他发现狮子的尸体里头居然有蜂蜜，所以他用手吃下了这个蜂蜜。那这就是违背了拉希尔人的约，他不顾上帝给他的界限，他无所谓。上帝给人界限的目的不是要夺走你的自由，他是要保证你的自由。就像你开车的时候，你的安全带是限制你的自由，但是这个安全带是保证你的自由。为什么？它保命的。就像你家的阳台啊，是限制你的自由，可是恰恰是给你自由。你从那阳台翻下去的时候，掉下去的时候，你彻底的完蛋，什么自由也没有。所以上帝给拉希尔人给他三个诫命，是要保护他，成全他。可是他把上帝的诫命完全抛在一边。为什么？强者才不在乎什么界限，他要打破界限，对吗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。但是你发现呢，他现在开始结婚了，这是举行一个庞大的盛大的一个婚宴，在中东婚宴也是七天，狂欢吃喝玩笑。那在这高兴的时候，禅僧再一次把自己抛入试探当中。七天的吃喝，禅僧能不喝酒吗？能经得住这种试探和诱惑吗？他不在乎。他在性质当中，在快乐疯狂的时候，他想了一个点子，他说，我给你们出一个谜，我们要玩一玩，乐一乐。如果在七日之内你们能回答我，我就给你们每个人一套衣服，如果你们输了，你们每个人给我一套衣服。我的谜是什么呢？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你破坏了上帝的诫命，你违背了上帝的约，你抛弃了你作为拉希尔人的身份，你忘记了你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无所谓，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痛悔。大卫违背上帝约的时候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在母腹中我就犯罪了，求你赐下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。可是禅僧他没有忏悔，没有反思，他没有。相反的，他把自己的那个背逆契约转化成一种娱乐。你想想没有，你干过荒唐的事情，现在把荒唐变成一种荣耀，变成一种娱乐，变成一种谜语。那这是大卫，这是一个禅僧的心。这在告诉你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禅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禅僧在他的心中，上帝不是第一位的，上帝的法度不是第一位的，这些东西随时可以抛在一边的。那我问弟兄姐妹，什么是骄傲呢？骄傲，弟兄姐妹，就是你自我不断的膨胀，自我不断的肿胀。你看英文里头 sin I 在中间，对吗？ pride 是 I 在中间。你犯罪，你骄傲，你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愁苦 anxiety， 那 I 在中间。所以骄傲就是自我在不断的膨胀。真正的骄傲是什么？骄傲是一种心灵状态，他敌对上帝，他远离上帝，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，上帝不重要，他为自己所领受的一切他也不感谢，他不承认这个。禅僧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但是禅僧显然是一个不把上帝摆在心灵的宝座上，心灵是他宝座上坐的是他自己。所以他心中的肿胀，他心中骄傲，他灵魂的城门是打开的，吊桥是放下的，让骄傲进来，他把上帝的法度摆在一边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永远不会敬拜，他不会祷告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是很难敬拜神，很难向神祷告的。他觉得哪有上帝，我为什么要拜上帝？ 上帝不重要，我为什么要拜他？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凭我的才干，我的奋斗得来的，我为什么要感谢上帝？那这是一个骄傲的心态，对吗？所以参僧，你看看他从来没有献祭，从来没有跟祭司交谈，从来没有跟众人在一起来唱诗、来敬拜、来祷告。参僧，你看整个圣经里头只有两次祷告，两次祷告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迫不得已，没有办法，他才祷告的。不是他心灵深处在上帝的面前，我知道你，我万有都是依靠你，我要来敬拜你。他没有。所以一个真正心灵骄傲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敬拜上帝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灵当中自我就是上帝，自我占着他的心灵的 C 位，中心那个位置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不会敬拜上帝，他意识不到万有都是出于上帝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的呼吸是出于神，我的心脏跳动是出于神，我活在这个世界是出于神，万有都是出于神。我为什么这么聪明？才智是出于神。我为什么会种地可以有丰收？因为土地食物的种子出于神。你为什么会弹琴会成为有才华的音乐家？因为上帝给你一种能力。但是远离上帝的人绝对不会承认，他不承认这些从上帝那儿领受的，所以他无所谓，他更把上帝的法度抛在一边。这是参僧。所以参僧不献祭也不祷告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的里头是没有敬拜之心的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不会是去来寻求上帝的，即使上帝给他有法度，他知道有上帝的法度，他也不怕上帝的法度摆在自己的生命的中心。那我问弟兄姐妹，哎，对不起，这个当骄傲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缺少敬拜的心，对吗？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想看呢，我刚才说灵魂就像个古堡，你的吊桥什么时候收起，什么时候放下，你知道吗？情欲要进来的时候，你能放下吊桥吗？当骄傲要进来的时候，你能放下吊桥吗？骄傲是灵魂的病毒，它会带来许多的愁苦。首先第一个是让我们远离神，当骄傲来到的时候，你的心中还能敬拜吗？我问大家，我们骄傲吗？我知道在教会当中从来很少有人说，主啊，我犯了奸淫的罪。但是很多人都说，主啊，我犯了骄傲的罪。他为自己的骄傲而骄傲，是吗？那么我想想，我们骄傲吗？我知道当你一个真正的心灵被骄傲所充满的人，他是很难敬拜的。那有人说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教会中都是来敬拜的人，那都是有谦卑的人，没有骄傲这个问题了吗？错了。骄傲可以和宗教在一起，你到教会里的来，你的心永远可以把上帝摆在一边，但照样可以来教会。所以宗教跟骄傲可以同步，但是真正的敬拜，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的弟兄姐妹，它不是一种宗教，它是敬拜。为什么？敬拜的本质是什么？敬拜的本质就是谦卑。我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知道我是被造的，我需要他，我离不开他。所以敬拜的本质是谦卑。你心灵深处没有谦卑之心而充满骄傲，你很难来敬拜这位上帝。你可能参与一个宗教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心中很难进入一种敬拜的状态。因为敬拜的是知道我是被造的，我是偶然存在的，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人，我是过去也不在，未来也不在，只是此刻存在一段时间，我此刻需要神，我离不开他，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。这种谦卑是敬拜的开始。那第二个，你说你敬拜吗？你测试一下，你祷告吗？有人说我不祷告，我不会祷告，我说你撒谎。 每个人都会祷告，你为什么不祷告？因为你觉得我不需要，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下，我没有这个需要啊，我靠自己什么事都能摆平，每一样东西是我不能解决的，这就是参生的一种心态。参生说我为什么需要神，我有这么超凡的能力，有什么问题我不能解决，狮子来我可以打死狮子，我还怕什么？这是参生的心态。所以参生他不祷告的，就弟兄姐妹你知道，我们时刻警醒啊，一个敬拜的人他的心灵深处一定是谦卑的，骄傲在你的里头，灵魂开始肿胀，他很难敬拜，他也很难祷告。祷告是承认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是被造的，我是有限的，我是不洁的，我是不义的，我需要十字架，我需要你的救赎，对吗？所以你看教会当中有多少人愿意真的来敬拜，来向神祷告，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敬爱，对吗？有没有这个骄傲？所以为什么好多人缺少一个敬拜的心？因为他的骄傲。第二个，骄傲一定是带来分化、争竞、分裂。参生为什么要打赌？为什么他把自己的失败、自己的破戒违约当成娱乐工人玩耍？他认为哈，我所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，别人知道的我都知道，我就知道的别人不知道，我高人一等，我优人一等，我要证明我比你们都聪明。我的谜语是什么？他的谜语刚才弟兄姐妹知道是谜语谜底，是不是吃的从吃的出来，对吧？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他为什么出这个谜底？因为没有人知道呀，他绝对是赢，他稳赢稳赚。为什么？没有人知道，连他父母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是他个人的隐秘的一种事情。所以他把当这个当成娱乐来的时候，那三十个人怎么猜得出来？当时他为什么请三十人来陪伴这个参生呢？因为他们看到参生这个人不好惹，他们看得出来这个人具有威胁性，所以请了三十人来陪着他，可能是防范他的。可是他居然出这么一个谜语，这个谜语没有人猜得出来，你能猜得出来吗？没有一个人，你无论多有聪明的人都猜不出来。所以参生的心中，他觉得自己绝对是优于他人，他在众多的男人当中自己最杰出最聪明，我知道的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。那这三十个人呢，也不是好惹的。三十人说打赌就打赌，我们也能稳赢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你是一个人，我们三十人，对吗？即使你再聪明，我们三个脑袋放在一起还不能胜过你这一个脑袋吗？对不对？你是诸葛亮，我们是臭皮匠，可是我三十个臭皮匠还不能赢过你这个诸葛亮吗？第二个，我们有七天时间呢，我们一起讨论一起研究，我们肯定能解开这个谜语吗？第三，我们即使输了也不过一个人输一套衣服，如果你输了你就惨了，参生了啊，你要输了三十套衣服。所以你看看哈，骄傲来的时候是高估自己低估他人，双方都是如此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什么是骄傲呢？我们再次的思想，什么是骄傲呢？什么是骄傲呢？我们刚才说骄傲是你敌视神，远离神，不承认神。但是骄傲还是什么？骄傲是相信自己高于他人，优于他人。一个骄傲的人听不见别人对你的建议，对吗？我已经这么优秀这么伟大，我怎么听你的良言呢？对吗？如果你做了错事，你听不见别人对你的纠正，你总是为自己的错来找借口，对吗？那骄傲的人呢，还有一个要命的事情，骄傲的本质。当骄傲的人遇到骄傲的人的时候，他心中最不服气，所以骄傲一定引起彼此相争，互相不容。一个骄傲的参生遇到三十个骄傲的非利士人，所以彼此不相容。所以我刚才说骄傲是一种病毒，它吞吃了你里面那个平安，吞吃了你里面那个爱，吞吃了里面那个满足，它引起纷争，引起分裂，引起分化。你看不起别人，就是自己比高人一等。你看 C.S.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很好，他说 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是 you are looking down on somebody， 对吧？你低看别人，对不对？他当你低看别人的时候呢，你恰恰忘记了 something above you， 你忘记了向上看。所以一个骄傲的人是把上帝摆在一边，别人不在他眼中，那骄傲与骄傲就产生了纷争。所以这是骄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但是骄傲的人总是有一个特点，他什么特点呢？他总是来比较，我比你伟大我才快乐。有些人说我因为财富而快乐，我因为权力而快乐，因为长相而快乐，因为成就而快乐，这是其中的一个程度上的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它所构成的恰恰是人的攀比之心。我有1000万，你有1000万，这有什么快乐的？你有1000万，我有5000万，那才叫快乐，对吗？你是局长，我也是局长，那有什么快乐？我是部长，那我就比你高，我才快乐，对吗？所以骄傲它是在于它没有比较，没有攀比，它就没有骄傲。所以这个参孙跟这个非利士人在一起，他们相互震惊，要显示我比你更优秀，我比你知道的更多，我比你更杰出。所以骄傲带来的是一种彼此象征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当参孙在这个婚宴上大出风头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个画家哈，伦勃朗，他画了一幅著名这幅画，这幅画你看看哈，画的中央，这是个杰出的一个画家，是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画家，是荷兰的画家。中间的是参孙的妻，他最明亮，可是最孤独，没有人理他。大家在周围的人注意力都不在他的身上，参孙那个长头发的那一位，正在跟周围的人正在玩耍，猜谜。整个宴会的中心是他，他们要一搏高低，看看谁最聪明。哦，对不起。那骄傲是什么？圣经上说，骄傲只会启动震惊，只会带来愤怒，带来震惊，带来争斗，带来分化。我们可以来想一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想一想哈，当参孙在这个宴会当中的时候，他感到极度的快乐，终于娶到这位美人，对吗？不但娶到这位美人，他的谜语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谜底，这才叫快乐啊，对不对？他非常的快乐啊，他这个快乐是因为这所有的男人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跟他相比，他最聪明，所以他快乐。所以第一个他觉得很快乐，人逢喜事哈，心生爽，他人逢喜事越糊涂，越来越糊涂啊，他开始快乐发疯。但他快乐很快就会变成一种愁苦，一种忧闷。为什么呢？那些非利士人解不开这个谜底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找他的妻子。他说，你们夫妻二人串通好了，要夺取我们的财物，如果你不把你的丈夫的谜底告诉我们，我们用火烧死你和你的夫家。那现在这个女人，这个女士面对一个艰难的一个选择。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听听好，这是一个选择，我要丈夫呢，还是要我的夫家？我要这段婚姻呢，还是要我的爸爸妈妈？你的生活不一定有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鱼和熊掌，你怎么办？对吗？这是一个测试他们婚姻基础的一个时刻。到底什么是爱？到底什么是爱？在危难之中，艰难之中，才测试什么是爱，对吗？一切平安的时候，一切荣耀的时候，一切光鲜的时候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爱得你死我活。但是现在在这个艰难当中，到底什么是爱呢？爱是舍己吗？爱是放下自己吗？爱是无论是贫穷富裕，健康和疾病，生和死，共度一生吗？到底什么是爱呢？ 那爱是不是仅仅是一桩买卖而已呢？你得到你得到的，我要得到我所得到的，就是一桩买卖。那说这个时刻是测试他的妻子，你的爱，你的家庭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是爱吗？还是情欲呢？还是交易呢？那这是一个太太所面临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刻。这个太太遇到这种情况，每天就是哭哭闹闹的，哭哭啼啼的，对吗？讲个不停，从早讲到晚，也哭个不停。所以产生烦恼不烦恼啊？弟兄姐妹，烦恼不烦恼啊？你想想看呢？圣经上有一句很精美的话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吵闹的夫人呢，就像雨天漏雨的房子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就是没完没了的滴滴答答。这个夫人吵闹不休，产生了你是恨我啊，你是要害我啊，你哪是爱我呢？那你像这雨水啊，滴答滴答滴答，古老也会产生了你爱我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你爱我怎么把我往火坑里推呢？我看不出你爱我啊。喋喋不休的，喋喋不休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婚姻就是这样啊，产生这是他的选择，游戏是由他开始的。你的灵魂的吊脚放下的时候，你让情欲进来，你让骄傲进来，现在烦恼也就进来了。但是还没完，禅僧说我不能把谜底告诉你啊，我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你，我怎么能告诉你呢？我父母都不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可是这个太太就是哭啊闹啊，就是哭就是闹。禅僧最后投降，告诉他的谜底，很快全城人都知道，三十个非利士人也知道啊，那有什么了，我们都知道了啊，原来你的谜底很清楚哈，吃的从吃的出来，甜的从墙角出来，还有什么比蜜更甜呢？还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大呢？这个时候禅僧失望透顶，非常的失望，知道他太太出卖了他，他的妻子出卖了他。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讲怎么说呢？他说如果你们不用我的抹流来耕地，你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。在座的，如果你曾经称你的太太为抹牛的，举个手，有没有啊？后来称你的先生为公牛的，举个手，有没有啊？你有没有给你的太太起过绰号？有没有给你的先生起过绰号？有没有称呼你的太太是抹牛？当你有一种绰号来称呼你配偶的时候，这里面有爱吗？称他为抹牛，这里面有爱吗？里面有尊重吗？有没有？里面是失望，是愤怒。所以圣经让我们明白一件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，爱变成了恨，变成了痛，美人变成抹牛，这一步一步是怎么走出来的？因为禅僧一开始的时候灵魂的吊桥就是放下的，他让情欲进来，让骄傲进来，所以这场婚礼最后变成什么？欢笑变成泪水，美人变成抹牛，庆祝变成了苦读。他所爱的变成他的苦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骄傲在你的里头慢慢像一氧化碳一样慢慢的深入，在你意识不到的时候，他在肢解你，吞噬你里面的爱，制造分裂，制造分化。这是爱，这是嫉妒。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我的心中这么多的仇恨，这么多的冤气。 C.S. 路斯讲，你的灵魂当中你知道吗，一份爱 分的怒气，七分的骄傲，可你意识不到。骄傲来，痛苦也来。好，第三，骄傲带来羞耻，怎么办呢？自己输了，丢脸了，对吗？是一种丢脸的事情，对吗？本来自己像个高傲的狮子，昂起头，那现在是垂下头颅，承认自己失败了。可要兑现呢，他去击杀了亚瑟基人三个人，把他们的衣服剥下来。这样你发现呢，禅僧再一次违背上帝的诫命。你打死三十个人，你把人家衣服扒下来，你不是要击出这个尸体吗？他也无所谓了，你知道吗？一次犯罪，下一次犯罪就更容易了，对吗？一次他进入葡萄园，二次打死狮子的那个里面有有蜂蜜，所以他一次犯罪，下一次犯罪就更容易。此刻他剥下了三十人的衣服，然后他非常的愤怒，从快乐变成烦恼，从烦恼变成失望，失望变成愤怒，愤怒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我完了， I'm done， 算了，这个家这婚不结了。你知道在古代七日的婚礼到最后一天，七日结束之后，夫妻在圆房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回家去了。下面有句话，禅僧的妻逼归了禅僧的陪伴，就是他的伴郎。到这儿弟兄姐妹，你发现带来什么问题啊？羞辱啊，羞辱啊。圣经很妙，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，你读这个圣经里头，你要读进去的话，说禅僧呢，总是认为自己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。我要娶那个腓尼基的女子，她对我非常非常有吸引力，非她莫娶，我就是要她。可是她父母不知道，她为什么要娶她，这第一个不知道。第二个不知道呢，她进入葡萄园打死了狮子，她知道，父母也不知道，她不告诉父母。第三次呢，她从狮子的尸体里面拿了蜜来吃，给她父母吃，父母觉得很甜，但是父母不知道这蜜是从哪儿获取的，他知道，父母不知道。第四次呢，他知道谜底，可是他的三十个腓尼基人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第四次呢，第五次呢，他杀死了三十个亚瑟基伦的人，这三十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杀死，你死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杀，原因都不知道，只有禅僧知道。可是圣经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，你以为自己聪明，你知道别人不知道，别人不知道你都知道，唯有你知道一切。这个骄傲，你永远忘掉有个炸弹在等候你。这个炸弹是什么？禅僧不知道他的妻子也归于了别人，这是羞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羞耻来，骄傲也来。当羞耻来的时候，骄傲又来。骄傲就是心灵的一种肿胀，一种膨胀，这种羞辱。为什么骄傲来，羞耻也来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是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慈恩跟谦卑的人。你希望羞耻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吗？你希望这个骄傲的病毒能分裂你的家庭吗？你希望你的灵魂变得越来越有昏暗，没有秩序吗？让骄傲进来。可是你要说，骄傲是上帝的敌人，上帝憎恶骄傲，所以上帝阻挡骄傲的人。你要跟上帝对抗吗？你让上帝成为你的敌人吗？所以你骄傲的人就让自己成为上帝的敌人，阻止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所以禅僧快乐开始与蒙羞结束，婚姻是一场闹剧。好，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上帝的这个禅僧身上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之后呢， 我想我们最后啊，我们来思想一下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选择谦卑。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，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所要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要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你不能骄傲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骄傲是我们灵魂的敌人，是上帝的敌人。上帝憎恶骄傲，上帝所憎恶的，你千万把骄傲当成是你的宝物。他让我们要拣选选择谦卑，不是上帝让你谦卑啊！我在这儿讲过好多次，上帝不会让你谦卑的。上帝让你谦卑的时候，就是你极度痛苦的时候。你们还知道那个尼布加利撒王吗？非常的狂妄，上帝让他谦卑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变成吃草如牛的动物，丧失了自己的神智。所以上帝不是让你谦卑，上帝一出手我们就完了。上帝说，你们自己要选择谦卑，不能让骄傲在这个吊桥上进入你的生命。穆安德烈有这样一段很美的话，他说，谦卑是全然依靠神，是受造者首要的职责和最高的美德，也是一切美德的根本。恩典只能扎根于谦卑这块土壤，你心灵的土壤就是谦卑。谦卑来了，你人变得有恩慈，变得有忍耐，有爱心，有满足。骄傲来了，它吞噬了你里面的爱，你的恩慈，你里面的忍耐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对别人忍耐的，他没办法去爱别人的，他没有办法。所以各样的曲线和失败都写明人缺少谦卑。谦卑是众善之首，骄傲是众恶之源。很多的恶都是从骄傲产生的，让国家变得混乱，让家庭变得混乱，让我们灵魂变得混乱。所以它是众恶之首之源。谦卑不能与其他的恩典和德行并论，因为谦卑是根本，是受造物在神面前唯一正确的态度。只有在谦卑这个土壤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才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我们才能有合一。很多不合一就是因为有纷争。为什么纷争？是因为骄傲。你看看周围的查经小组，看看教会，看看你的公司，看看你的家庭，他为什么分化分裂震惊？骄傲，又骄傲，就是因为骄傲。你不知道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是个被造的，完全属于他，是他的命令和权能托住我们，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消失。我们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，我们时刻需要他。谦卑不是表面上装着自己啊，我不行我不行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基督就是谦卑的典范，他从神成为人，成为鲁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把自己完全完全的放下。那魔鬼呢？魔鬼是不断的抬高抬高自己。如果你读这个以赛亚书的十四章，魔鬼是什么？魔鬼说，我比你们都高，比你们都伟大，我比树更高，我比山众山更高，我比众星星更高，比月亮更高，比太阳更高，我要跟至高者同等。骄傲的极致就是想成为神。今天的人类不是就是在这儿要造巴别塔吗？取代神，让自己成为神吗？对吗？人为什么自己来决定道德上的善与恶，就要代替神吗？这个骄傲让社会越来越混乱，家庭越混乱，你的内心越来越黑暗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骄傲不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文章。你们知道圣经的里头，亚塔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，他杀死他的弟弟之后，他回来很谦卑啊，坐在城门口，有人来的时候他起身迎接他，跟你亲嘴，跟你拥抱，非常的谦和。可他内心狂妄骄傲。你看那个亚哈那个王，当灾难领导他的时候，他很谦卑啊，进食，披麻蒙灰，走路是慢慢的行走， 可是内心呢，举起高傲的旌旗。这骄傲不是个外在的形象，是内心的一种状态。那骄傲谦卑到底是什么呢？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谦卑不是说你明明是个电脑博士，哎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，那是假的，就是你心中说我知道我知道，当然知道了，对吧？真正的谦卑是少想到自己。你看这字很少，但是很难做。我们身边的每一天老是想到自己，因为爱总是在中间嘛，对不对？信念不断的膨胀嘛，对不对？我长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我的聪明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我这么聪明，你都看不起我？我拥有这么多，你还不尊重我？都是我。为什么人类变得越来越愁苦？因为我变成了大山压在你的身上。我服侍这么多，为什么他们不服侍？我奉献这么多，为什么他们不奉献？为什么我这样拼命的去服侍，没有人侵占我？都是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年我在膨胀的时候，你没有快乐啊，你们产生很多的愁苦。为什么我天天倒垃圾天天洗碗？我。为什么我天天带孩子你不带啊？我。为什么我早出晚归？我。为什么教会这么有秩序？我。为什么我的公司这么运营有序？我。都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不断膨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很难真正的敬拜神。你跟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僵化，越来越分离，跟你的妻子跟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对立。因为骄傲的人是看不上他人的骄傲，两个都是骄傲在一起，怎么能和睦同居啊？好多家庭两个人彼此不能容让对方。谦卑让你少想到自己。你说那我想什么呢？你说想什么？你多想想上帝，想象他人。真正的谦卑是心灵深处的一种状态，你的灵魂里面有秩序。你家庭混乱，人生有压力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因为你的灵魂的吊桥放下的，情欲进来了，骄傲进来了，所以羞耻也进来了，愁苦也进来了。请大家一起跟我读来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信靠基督的人，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。骄傲，世界在煽动人的骄傲。为什么？他让你跟别人比较吗？对不对？让你跟别人比较吗？从比较当中得到一点快乐，就像参生一样，一开始蛮快乐的，很快快乐变成愁苦，变成失望，变成愤怒，然后变成报复，灵魂一天天的混乱，一天天的混乱。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记住这句话，我们现在诗歌，我们唱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树立起来，让我们这个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让基督的谦卑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谦卑来，荣耀就来，智慧就来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请那个 team 上来好吗？如果你是真正一个谦卑的人，你吃了饭，你喝了茶，你准备睡觉了，你带着谦卑带着感恩的心睡觉，圣经告诉你，你的内在的境界，灵性境界，精神境界要高于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听懂巴赫的音乐，那读懂柏拉图，能明白量子力学，你的境界比他高。因为什么？你是一个智慧的人，你的灵魂是有秩序的，你的灵魂是健康，是明亮的，这对你带来生命的祝福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这个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
十字架上，你受鞭伤，我的医治，你受死亡，我的自由释放，你赎被缚之家，我担当过分，毫无十字架上，你受鞭伤，我得医治，你受刑罚，我得自由释放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以爱覆盖我。血为我留下，十字架，我得救赎的记号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使我永远荣耀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世我十字架，十字架，爱宝血为我留下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得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用我永远的荣耀。我们祷告。
是的，主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十字架。你创造我们的灵魂，你检查我们的灵魂，你知道我们灵魂里面的状态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让我们像你一样谦卑。主，你本与神同等的，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你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只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先死在十字架上。但神让你的生命至高，把超乎万有之上的名赐给你。主，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彰显出来，让我们多思想你，多思想你的教会，思想你的旨意，思想你所爱的百姓，思想我们家人的需要，周围人的需要，让我们自己卑微，让你兴旺，让我们自我这老旧的生命不要变成我们灵魂的枷锁。主，你接近我们，你进入我们灵魂深处，在我们里面作王，让我们的灵魂是干净的，是明亮的，是谦卑的，是有秩序的。谢谢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，求你医治那灵魂当中黑暗的、昏暗的、找不到灵魂出路的。主，此刻求你的圣灵进到他的里面，光照他，医治他。我们身体有疾病的，主，求你伸出手来医治我们肺部的疾病、心脏的疾病、大脑的疾病、肠胃的疾病、血液的疾病，我们身体每个部位的疾病，主，你医治。我们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们。我们中间有因为骄傲引起家庭纠纷的，人与人之间分化分裂争吵的，主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赐下你医治的恩典，让我们重新恢复在你里面的爱，恢复在你里面的合一和赦免。主，我们仰望主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喂养我们，提醒我们。主，我们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们。每天你与我们同行，你陪伴我们，你教导我们，圣善的灵力引领我们，你包裹我们，你怀抱我们，你高举我们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荣耀你。感谢主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